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为我们这些罪人舍命，你为我们这些罪人忍受了最大的痛苦，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就是被人嘲笑侮辱，就是死在真的是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然后又三日从死里复活。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爱我们，我们就把荣耀要归给你。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不是只是空空的去看十字架这样的一个意象，而是我们从这意象当中看见你对我们的救赎，看见我们罪得赦免，看见我们心灵得自由，我们就用自由的心、感恩的心来敬拜你，来领受你的真理。也求主你带领我们，用你的真理使我们得自由，使我们心灵越来越自由，越来越感恩，越来越活在你的恩典当中，也领受更多的恩典。求主你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祝福我们的讲台，祝福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使每一个你的百姓都在你手中大大蒙福。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一章，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一章，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就是上帝是向我们说话的上帝，我们讲说上帝为什么向我们说话。我们今天主要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上帝怎样向我们说话。我们还是把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三节，好，希伯来书一到第一章的一到三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我们起读吧。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起读这三节的经文。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起读这三节的经文。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好，我们先读到这里。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知道说希伯来书其实这卷书，那么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向人证明，向人知道福音信仰，我们的基督教信仰不单没有离弃亚伯拉罕的信仰，其实是真正继承亚伯拉罕信仰的，对不对？犹太教那些律法主义的律法捆绑的那些东西，其实偏离了亚伯拉罕，也偏离了摩西，对不对？那么我们看到，所以希伯来书其实它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有些神学家总结的，我们说这个也是非常对的。什么主题呢？就是基督的超越。那这里我们其实也看到了，看到什么呢？看到主耶稣基督的超越。因为这里面讲到说，神在古时是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借着众先知，然后到了这个时候又怎么样子呢？末世就借着谁啊？借着耶稣他一个人，借着他的儿子耶稣晓谕我们。所以耶稣一个人比众先知其实启示的真理还要多，是不是？那我们上次也跟大家分享了，就是你会看到上帝为什么要这样的启示我们呢？因为简单来讲，就是因为上帝爱我们。他向没有堕落的亚当说话，是因为爱我们。他向堕落以后的亚当，堕落以后的众人继续不断的说话，因为他神心是爱，他要拯救我们。对着那些注定要灭亡的人，他还是有启示，是因为他还是爱我们，因为这些人也是亚当的后裔，上帝所应许的祝福，普遍恩典的祝福，上帝没有收回去。对着我们这些已经相信的人，上帝说话，为什么呢？是因为上帝要坚固我们，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像我们所讲的道，让我们知道说上帝是爱我们的，然后又借着我们传福音给万民听，使更多的人得救。那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讲了说，上帝可不可以用一种方式，什么方式呢？就是默默地把我们救到天堂上去，让我们根本不知道福音是怎么回事，我们就上了天堂。会不会用这种方式？我们说不会，因为这种方式跟上帝自己自相违背，自相矛盾。因为上帝他不能背乎他自己，他给了我们自由，给了我们思想，给了我们意志，结果我们的思想都不知道，我们的意志都不知道，那上帝偷偷把我们给偷渡到天国上面去，上帝会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不会。所以我们说每一个人上天堂的都是接受了福音，知道福音是什么，对福音的认识的丰盛程度是不是各有不同？弟兄姊妹，各有不同。但是每一个上天堂的人都是接受福音。所以我们说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施洗约翰的例子，大家记不记得？施洗约翰还没生出来，在他妈妈肚子里的时候，那么玛利亚去看望他的妈妈伊丽莎白的时候，施洗约翰在他妈妈肚子里面怎么样子啊？欢喜跳跃。为什么欢喜跳跃？他的妈妈马上明白过来说，你是有福的，我主的母来了， 就是你肚子里面怀的可不得了，是我们的救主。你看我肚子里面的孩子意识到了，所以他就特别高兴。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我们应该去知道的。那我们看到刚才读的经文当中也讲到，我们主基督他是神本体的荣耀，本体的真相是他荣耀所发的光辉。就像我们说你要看太阳的话，我们能不能直接看太阳，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直接住在太阳里面，说把太阳，我说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说，哎呀我心中的太阳，有没有这种说法，弟兄姊妹，这是诗意的说法。但我们有没有把太阳给搞到我们心里面去啊？没有。我们怎么看见太阳呢？是太阳光照到哪里去啊？照到我眼睛。所以这里面就是上帝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让我们明白他和基督之间的关系，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你要看见上帝一定是透过谁看见的？透过基督。基督就是上帝的光照到我们里面，所以基督取了人性，所以使我们能够看他，能够接受他，能够了解他，能够与他同行。如果不借着基督，我们不可能看见上帝，就像你不借着太阳光是不可能了解太阳是一样的，是不是？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去知道的。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要讲什么呢？就是上帝怎样向我们启示他自己。上帝，上次我们讲了说上帝怎样，上帝为什么向我们说话，我们说简单来总结，神心是爱。今天要讲说上帝怎样向我们说话，也是借着希伯来书这里面讲的。其实我们今天所要讲的集中在第一节，就是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所以上帝怎样向我们说话呢？我们希望大家记得几点。第一个我们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上帝是主动的启示者，就是上帝是主动向我们说话的。这就是他怎么样说话，他主动说话。他主动说话什么意思？就是上帝不是把自己藏起来，大家知道启示的意思就是把奥秘怎么样给揭开。那么上帝是主动的启示者，就是说这个奥秘是谁揭开的，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这些人很聪明啊？上帝把他的真理藏起来了，结果呢，就像爸爸跟妈跟这个孩子玩这个捉迷藏的游戏一样，玩这个藏东西的游戏一样。然后孩子给他买一辆车，然后爸爸今天给你买了一个礼物，啊，然后呢把他放起来说，儿子你找到就是你的了。所以儿子满天找啊，翻箱倒柜的找出来了，说我找出来了，这是我的。那这种是什么呢？这种是你藏起来然后被他发现的。我们说上帝是主动的启示者，是这个奥秘是谁揭开的，弟兄姊妹？奥秘是我们人揭开的还是上帝揭开的？上帝揭开的。所以这里面就是很奇妙的一个地方，这个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就是基督教信仰和其他信仰不一样的地方。其他的宗教信仰都是说人把奥秘，人把真理给发现出来了，但是基督教信仰怎么说呢？基督教信仰说不是人把真理发现出来，而是上帝把真理揭开显给我们看，这叫做启示，这叫做上帝主动的启示。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从来都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是上帝主动启示的，施恩是他主动施恩的，说话是他主动说话的。大家注意，比如说我们之前跟大家一起读过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上帝当初造亚当夏娃，是不是亚当夏娃表现很好，然后上帝说我要祝福你们，因为你们做得太好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上帝一造亚当夏娃，他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就说什么，我要赐福给你们，要你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全地，是吧？就是这样子。所以你什么都没做，上帝赐福给你，上帝主动说话。然后亚当堕落了以后，是不是亚当去找上帝？我再问弟兄姊妹，是不是亚当懊悔了，说哎呀我怎么这么愚蠢，吃了上帝不让我吃的东西，主啊赶紧来救我，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怎么样子啊？上帝来找亚当，而且亚当听见上帝的声音就怎么样，躲藏起来了，躲藏起来。然后上帝说，人哪，你在哪里？然后亚当说，我赤身露体，我觉得羞耻，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就藏了，是不是啊？上帝这个时候再跟他说话，说你为什么觉得羞耻，你是不是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分别上述的果子啊？亚当这个时候承认。然后上帝再宣布，又是宣布了对恶的审判，罪恶的审判，又宣布了救恩的计划，是不是？所以你去看到这些的时候，从来其实都是上帝主动来找我们。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说如果是人找到的上帝，其实一定是哲学性的，一定是理性造出的假神偶像，唯有来找人的上帝才是真神。就是我们自己揣摩出来，我们说上帝应该怎样应该怎样，这是人把一些属性赋予他认为的上帝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说的，其实这是人用思想造出来的偶像。人用思想造出来的偶像，这些他的属性都是人赋予的。比如说人想， 比如说希腊的神话里面，他们讲的那些神，就是说因为他看到人有善有恶，对吧？他看到人自己里面有善有恶，所以希腊神话，比如说奥林匹亚山上面那些神，什么宙斯啊，什么丘比特啊，好，什么包括维纳斯啊，都是有善有恶的。就这个神呢，他们想的那个神，比如说他们讲的那个主神宙斯的话，宙斯你知道是干什么的吗？宙斯是最有能力的，但宙斯是抢人家老婆的，他是看到另外一个神，咦，老婆漂亮，抢过来他做了，做成他老婆了。然后包括这个宙斯呢，下去看看人，咦，人里面有漂亮的，也抢过来做老婆。你说这个神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这就是人他给这个上帝赋予这样的一个属性，这是人造的。而这样的假神，其实我们就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有一些人是这样，但你会发现有些人不同意这样的，他说这不是神，你说不是神，这还抢人老婆，这还能是神吗？我都瞧不起他。所以有些哲学家他又有哲学思辨，他又认为说，比如说他说不，既然讲到上帝，上帝就一定是跟人，他绝对至高的，跟人有本质的区别。我们基督徒一听，耶，讲的有道理。其实你注意听哈，你注意听，人用理性所揣摩所编出来的上帝，跟我们圣经里面所启示的上帝多多少少有一些方面有类似的。为什么弟兄姊妹？为什么多多少少会有些类似？因为上帝当初造人的时候，人里面有没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有。其实人的良心对有一位上帝有没有基本的认识啊？有，他是在这个基本认识的基础上面加工扭曲了，所以他会这样子。但是我们说圣经，特别希伯来书，这一开始就是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的时候，就把这两种的错谬都给他打破了。我们说那一种说上帝是至高的，但是他们说的那种至高的上帝，你发现有些哲学家讨论，你们如果关心这些，你会发现比如说有些哲学家讨论上帝的时候，讨论的也很激烈。他说不，这个上帝跟这个宇宙绝对是本质的区别，但是他一讲到本质的区别，他就说这个上帝跟这个宇宙能不能接触，他说不能接触，没有关系。哎，但是你看这里面讲的说我们的上帝是不是至高的上帝，弟兄姊妹，但是这位至高的上帝跟这个宇宙跟我们所处的世界有没有关系？有关系。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的说他是超乎众人之上，又冠乎众人之中，他是造万有的，又住在万有之中，所以这是一个奥秘。这就是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其实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他向我们说话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这位上帝他启示自己，他和我们之间和这个世界受造物之间有本质的区别。但同时这位上帝又是跟这个世界有没有关系的上帝呢？有关系。这个上帝向这个世界说话，这个上帝掌管这个世界。我再讲一点，希望大家可以去明白。你比如说有些人跟我们在这方面的认识不一样，有些人认为说，他说比如说举个例子，因果律就是有因就有果，是不是啊？有什么因有什么果，你不可能说的在因上面这个种了坏树结果好结出好果子来，有没有这个事情？没有，对不对？因果律，包括矛盾律，就是你不能自相矛盾，两个东西如果互相矛盾的话，不可能两个都对，是吧？这就是矛盾律。所以在很多哲学家的观点里面，就是说他们讲的上帝也受比如说我刚才举的例子因果律和矛盾律的控制。哎，好像有点跟我们圣经上面讲的有点相像，但是对不对？和我们圣经上面讲的这位上帝，他是不是被因果律和矛盾律所控制的？但是那这位上帝如果不受因果律矛盾律控制，这位上帝为什么不作恶呢？是吧？这位上帝为什么安排一个福音的救法呢？不把所有人都拉到天堂上去呢？那不能违背他的圣洁吗？你看，我觉得他是被因果律，不，我们相信的是什么？我们相信说因果律也好，矛盾律也好，这些东西是控制上帝呢，还是其实是上帝因着他的本性，他掌管这些规律？他掌管这些规律，你明白吗？所以这个世界为什么有因果律，这个世界为什么有矛盾律，是因为上帝，圣经上面大家记不记得保罗在这方面跟哥林多的弟兄姊妹讲的时候，他说我们的耶稣，我们的上帝不是似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世，他是阿门的上帝，因为他不能什么背乎他自己。上帝不是被一个规律抓住，上帝是他自己的本性，比如说他本性是圣洁的，所以他自己不作恶，而不是他说哎呀我是圣洁的，有一个矛盾律在这控制我，我如果圣洁的我作恶了，哎呀这就不对了，那所以我不作恶。这样子的话上帝高还是变成矛盾律高啊？如果是那样子就变成矛盾律比上帝还高， 就是有些规律开始控制上帝了，那对不对啊？不对。而之所以有这些规律，是因为上帝。所以回到我们在这里所讲的，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知道这位全然圣经上面启示的这位上帝，他是全然超越万有的，但是他向我们说话，他向我们说话，他向我们启示他自己。那么这位全然超越的上帝，他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听懂呢？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听懂？哦呦，这个如果在我们当中来了一个德国人，德语特别溜，德国牧师啊，不讲一推，我们是听不懂的，同意吧？他讲的再精彩我们听不懂。但是上帝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因为他是全知全智全能的上帝，所以他抚救我们的卑微要用我们能明白的方式向我们说话。所以我们说第一点，我希望大家记得，就是上帝是主动的启示者，他怎样向我们说话，他主动向我们说话。所以这方面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弟兄姊妹，你有一点要放心。放心什么？我们有弟兄姊妹担心说，哦，如果有的时候这个因为我软弱了哈，上帝要跟我说话，然后要告诉我一些事情，因为我软弱了哈，我就没听见，哎呀，这个就糟糕了，我就很紧张了。那你这样子，其实如果一个人钻牛角尖的时候，觉都睡不成，你知道吧？为什么觉都睡不成？万一有一天上帝准备半夜三点钟跟我说话，那时候是我睡得最熟的时候，那咋办呢？会不会出这种情况？弟兄姊妹，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不会，因为他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一定让你明白，一定用你的方式说。你说上帝要让你明白，结果你那天软弱了，上帝还能在你软弱的时候让你明白，同意不？其实上帝是经常在你软弱的时候让你明白的，因为我们不完全，你明白吗？我们很多时候，哎，梁弟兄，这个真理啊，等我刚强一点我就理解了。不，我们在地上的一生都有软弱，但是上帝就是有办法让软弱的人明白至高的真理，这就是他的能力，这就是他的智慧。所以你知道这点的时候，上帝是主动施恩，上帝是主动启示的上帝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很清楚的，就是让我们知道说这位上帝乐不乐意拯救我们。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上帝绝对不会偷偷把我们带到天堂上，一定是把福音启示给我们，使我们接受福音上天堂，阿们吧。所以这位上帝主动向我们说话，表明他乐意救我们呢，还是不乐意救我们？乐意救我们，你明白吗？就是我们讲，比如说如果两个人关系闹矛盾了，关系闹矛盾了，但是又要维持一般意义上面的朋友关系的时候，这个可能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这个人就懒得说话，是吧？懒得说话，特别他觉得我受伤害了，是你伤害我了，是你伤害我了，我等你道歉。所以他顶多这个人说话的时候，他要嗯哈嗯，他就这样子，对不对？但是如果这个人虽然受了伤害，但是两个人的关系他很想修复的时候，他会不会是这样子？他不会，他这个时候就主动跟你说话，想方设法让关系怎么样恢复。所以上帝主动说话，就说明他是主动的，他是盼望我们和他的关系恢复的上帝，所以他才预备了福音，所以他才预备了真理，使我们可以明白福音真理，能够得救，能够跟他恢复关系。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看，讲到上帝的主动启示，讲到上帝的主动施恩，这是我们极大的一个安慰。我再问弟兄姊妹，如果救恩要求我们人主动才能得救，有没有人能够得救啊？真的没有啊，一个都没有啊。其实一个也没有，真的，因为最有可能主动寻求上帝的人不是我们，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同意吧，弟兄姊妹？他原来没堕落过，他原来跟上帝关系好得不得了，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亚当没堕落之前跟上帝关系很远，十年半个月才敲敲门说上帝来串门了，说哎呀，我的尘这个灰尘都积了一大堆了，你才来。不，原来他跟上帝关系好不好？没堕落之前跟上帝关系好得不得了，一堕落呢，亚当找不找上帝啊？不找上帝。所以如果救恩是要求人主动才能得到救恩的话，我说就没有一个人能得救。但是反过来，救恩是上帝主动来救我们，是上帝来主导的，那么我们也得出一个结论，就无人可以破坏，阿们吧。我说救恩如果是我们主动找上帝，就无人能够得救，救恩是上帝主动来找我们，就无人能够破坏。所以主耶稣讲的很肯定，他说我父赐给我的羊大多数都不失落，是不是这样说？绝大多数都不失落，是不是这样说？他怎么说？一个都不失落。为什么？因为救恩是上帝主动做的，他主动启示真理，他主动施下救恩。 所以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明白说，我们所讲的第一点，你说上帝是主动启示的时候，这个时候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安慰，说明他乐意我们得救，说明他愿意我们明白。所以寻找就寻见，叩门就打开，祈求就得着。所以前几天有一个姊妹，因为已经帮她很长时间了，她在网上找我，我帮助她。她的一个问题就是她对救恩一直怀疑，一直怀疑。她说我没有信心，我怀疑我是假信心，我没有得救，我怎么怎么样。我一直告诉她，我说信心是什么怎么样子的。我后来想想，我想这也有圣灵的感动，我就跟她讲，我说姊妹，你的问题不是信心，你早就有得救的信心。他说梁弟兄，你怎么信心这么大呢？你怎么知道我有信心？我说我凭着信心说你已经有信心。你现在的问题不是信心的问题，是你对福音认识不够。你已经接受了，但是你认为自己没接受，是因为你对福音了解不够。所以我说你去读好书，我推荐比如说我们回头我们要把那本都是恩典，我们把它印出来，然后可以大家发给大家，大家去看。我说我把电子书发给他，我说你去看这本书，你去看这本书，然后你去读福音，你去向主祷告，主一定让你明白，是吧？我求主让我明白福音，主会不会不让我明白？主啊，我求你让我知道我到底得救没得救，主会不会不让你知道？主说我的意思就是让你难受，啊，三年以后才让你明白，会不会这样子，弟兄姊妹？如果这样子，这个上帝就太狭隘了，对不对？太可怕了。不，你求他，他就一定把福音赐给你，你明白吗？因为他都主动启示你了。就是我再举刚才例子，比如说两个人出了矛盾，互相之间关系不好，其中有一个软弱不吭声，另外一个主动跟他搞好关系，搞好关系说，哎，咱们怎么怎么样子。这个软弱的人现在开始回话了，那这个人呢，这个人是什么反应？这个人会不会说，咦，你现在才回复我，我受很大伤害啊，会不会这样子？我不跟你说了，会不会？不会，因为我本来就想跟你和好，结果你之前软弱，我一直跟你说话，多次多方小玉列祖，我一直跟你说话，你一直不理我，现在你跟我说话了，我高兴不？除非这个人不是真心想和好，同意吧？这个人说一大堆话不想真心和好，想算计你，那就很可怕了。他是真心想跟你和好的话，你一说话他会怎么样子？他马上就听，他马上就回应。所以基督徒的祷告一定有上帝的回应，你注意这是不是圣经上面说的，寻找怎么样就寻见，叩门呢就打开，祈求呢就让你们得着，这是圣经上面说的。所以我们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这是我们要知道。但另外一个问题又来了，我问弟兄姊妹，上帝是不是主动启示他自己的上帝？是不是主动向我们说话的上帝？那上帝希望我们主动一点还是被动一点呢？上帝希望我们主动一点还是被动一点？上帝主动哦，我们太主动了会走在神前面，是吧？有些弟兄，我和弟兄姊妹都说不行，太主动的人不行，这个你做基督徒不能这样子，你太主动，你老是走在神前面。我说还有人真厉害，走到上帝前面呢，真的有这样的人吗？弟兄姊妹，上帝下一步准备马二进三，然后你先帮他跳了，是吧？你来个G8平五把上帝的路给挡住了，给他马别腿了，上帝的马跳不出去了，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弟兄姊妹，不会。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们有些基督徒一些属灵的观念其实一点都不属灵。上帝是不是主动启示自己，主动施恩的上帝，是吧？他主动施恩的结果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从主动变被动，然后说你看我是信上帝的，我原来这个人多活泼，我原来脑子点子多得不得了，现在我就会一样事情祷告啊，我是凡事祷告，吃馒头我也祷告，吃米饭我也祷告，今天是吃半碗还吃一碗我都祷告，这是不是上帝做工产生了好结果？如果这样子，那么变成产生坏结果了吗？就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病人来找一个好医生，这个病人来找医生的时候没劲儿，动不了，然后这个医生说交给我吧，我医术厉害得很，然后治完了以后，这个病人还是抬着出去的，咋样？这医生是不是好医生啊？弟兄姊妹，不是嘛？那好医生治完了以后，这个人该怎么样？欢蹦乱跳的出去，你明白吗？你应该是原来是一个很被动消极的人，领受了福音以后，你应该变成一个喜乐的极其主动的人，这才显出上帝的，你明白吗？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因为我们用自己的辩证法的逻辑在那套上帝。什么叫用辩证法的逻辑？就是他主动我就得被动，我主动他就得被动，所以为了保证上帝一直是主动的，所以我要被动，还跟上帝玩起作弊来了，你知道吧？ 最近不是这个高考了，是不是？你看到今年好像这方面的新闻少一点，往年这方面的新闻比较多。什么新闻？就是高考作弊，是吧？有些基督徒想跟上帝作弊，说为了表现上帝的主动，我故意萎缩自己，是吧？让上帝显得荣耀一些，用不用啊，弟兄姊妹？不用。你说那不是我原来没信主之前太主动了，信主以后我要被动一点啊，这个免得我走在上帝前面。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这没意义的，你走不到上帝前面，从来都是上帝在前面带我们，你跑不到上帝前面去，你不可能，你要么就跑到后面去了，你要么跑到歧路上面去了，对不对？所以你要清楚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上帝不需要我们跟他作弊，上帝是主动启示，上帝是主动施恩的上帝，这个主动说话主动启示的上帝，他要激发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才显出他的荣耀来。你是一个原来凡事没主见，结果领受福音以后我开始做事有主见，我开始做事有思想，我开始凡事我有思考，我甚至想出的办法，我对事情的应对让人惊叹，说哎呀真不一样，是不是？应该像示巴女王见所罗门一样，见所罗门之前示巴女王其实不服啊。怎么不服呢？示巴女王听人讲说所罗门多么智慧多么荣华多么丰富，所以示巴女王也带了一大堆礼物去。因为示巴这个地方应该是在非洲，大家知道非洲其实物产也很丰富的，有黄金有宝石有钻石，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到从古到今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带了一大堆去见所罗门，想着你所罗门你就在中东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你能咋样啊，是不是？结果见到所罗门以后他怎么样子，惊讶的话都说不出来，说咦，原来我听人说过你的荣华说过你的智慧，现在当面一见我才发现原来说的连一半都不到，是不是？我们基督徒领受福音以后其实也应该是这样子的，越来越喜乐越来越感恩越来越积极越来越主动，别人听说基督徒怎么怎么样，结果见到你的面的时候，你可千万不要人家说我听说基督徒可刻板了，见了你面发现连一半还不到，原来刻板成这个样子，那就糟糕了，对不对？他应该说基督徒讲的，说人家说基督徒是领受属天真理属天福音的，然后有特别看事情总有特别的眼光，哎呀我跟你一谈这次我觉得真的是才一半都不到，你给我一讲这个事情我豁然开朗，我原来那个忧愁啊就变成喜乐了，怎么回事？我们就告诉他，因为上帝主动跟我们说话，你明白吗？你要跟我谈之前，我真的再跟大家讲，这个不是讲技巧，而是这个是从真理来的。你有一些慕道友你想跟他谈之前，你其实应该哪怕你就一分钟时间或者一分钟都不到，你跟上帝默默的祷告，主求你给我智慧让我这次跟他谈好，主听不听你这样的祷告？主说晚了，现在才求，早两年干啥呢？我就让你出丑，会不会这样子啊，弟兄姊妹？不会，你去求你就讲话就一定有智慧，而且上帝知道你是因为爱心，上帝知道是你想传福音，他会不会不听你这样的祷告啊？不会。所以使徒雅各才在雅各书里面讲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什么？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你们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因为上帝是主动向我们说话的上帝。所以当我们真正去知道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位上帝是主动向我们说话的。所以这个有神学家讲说，一个人的灵性在哪方面体现出来呢？一个人的灵性就在于他对上帝说话的响应，他对上帝启示的响应，上帝启示我们了我怎样去响应他，当然你对他的响应也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您要去思考，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讲的福音，因信称义的福音，我怎么去响应上帝呢？我怎么在我工作当中去响应他？我怎么在我的家庭当中去响应他？我怎么在我遇到难处的地方我响应他？我怎么用福音去面对这些问题？那你求主一定得着，一定有进步，必然的，弟兄姊妹，你绝不可能退步，而是一定会成长。所以我们有弟兄姊妹做见证，跟我们交通的做见证说，哎呀原来这个不是夸口的话，而说原来跟丈夫的关系比较紧张，然后听了福音，特别我们比如说我们周四晚上讲这个基督徒的生活观，这些福音化的生活观包括婚姻家庭子女教育等等之类，他说帮助太大了，我跟我的这个丈夫的关系有很大的改善。或者那个姊妹也讲了她的家庭关系包括跟同事的关系下属的关系啊，工作里面有很大的改善。这是什么？我们不是要去夸讲台，讲台没什么好夸的，而是施恩的上帝向我们说话的上帝用真理使我得自由，我就越来越知道该怎么去解决该怎么去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基督徒啊，不是做懒人的，我们是领受了这个福音，一辈子去殷勤努力，一辈子去积极思考的人，越来越积极。梁弟兄，我老了，我们年纪越来越大，是外体会一天天衰残，但内心怎么样，会一天新似一天。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福音是更新的，每早晨都是新的，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迟，任何时候都不晚，任何时候都可以创业，任何时候都可以从头再来，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应该知道，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就是你要知道说，上帝是主动启示的上帝，他是主动向我们说话。上帝怎么说话？上帝主动向我们说话。你放心，你遇见艰难的时候，你需要真理的时候，上帝一定向你说话。你说啊，梁弟兄，我懂了，以后我不读经了，因为上帝肯定主动向我说话，反正需要说他就告诉我。我不是鼓励你不读经，因为上帝向你说话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在哪里啊？在圣经里。但是我的意思就是，你不要说哦，最近我特别软弱，圣经读得很少，我现在已经非常世俗了。我说你把上帝又抛到一边不见了。你虽然软弱，你虽然读得经少，不等于上帝不向你说话。上帝可以借着你的默想，借着你遇见的一些事情来向你说话。但是你读经，上帝会不会说，咦，我最近不希望你读圣经，我不希望你祷告，会不会这样子？上帝说，我最近希望你就不要读圣经，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不会。所以你一定也有得着。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讲的话，神是非常奇妙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讲，我们说上帝向我们说话的方式的第二点，我们希望大家知道，就是这里面讲的说是借着众先知。上帝为什么借着众先知向我们说话？上帝是怎样借着众先知向我们说话呢？就是上帝他在把他的真理启示给我们的时候，他不是在天上放一个大喇叭。上帝有没有能力在天上放一个大喇叭让全世界的人都听见？可不可以？可以。但是他用的方式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他用的方式是什么呢？他先向先知讲述真理，先知领受了真理，然后把这些真理记载在哪里啊？记载在圣经上面。然后这个先知死了以后，他上帝借着他说的话死了没有？没有，依然流传下来。这就是神借着众先知向我们说话，教导我们真理，教导我们福音。那么我们就问了弟兄姊妹，为什么上帝用这样的方式？为什么上帝不直接跟我们说话呢？为什么上帝不他这么麻烦干嘛呢？有些人说，你不觉得上帝累吗？是吧？上帝跟先知讲了，然后先知告诉大家上帝可以省点劲儿，是不是为了这个？弟兄姊妹啊，上帝如果是这样子，他就不是上帝了。那他如果他的精力有限的话，还是上帝不？不是。那上帝为什么这样去做？其实这方面我们讲第二点，我们说上帝借着众先知向我们说话，我说我就总结一个原因，是因为恩慈。是因为恩慈。为什么因为恩慈？大家注意，当我们很多时候对圣经其实读的有些话，我们以为说人特别，比如说始祖亚当犯罪堕落以后，当上帝找他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欢喜。是不是这样说？我就什么呀？我就害怕，我就躲藏了，因为我赤身肉体，我变藏了。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说亚当说这个话纯粹是一种推搪，亚当说这些话有推搪的成分，但是亚当讲这些话的时候也是诚实的。什么诚实？不是讲的说人是虚谎的那个诚实，不是那个意思，而是说他是真真实实把他内心的感受说出来。就是我们讲的说，你要注意，罪人是不是可恶的？弟兄姊妹，罪人是不是可怜的？罪人也是可怜。亚当讲这个话的时候是又可恶又可怜。可怜在哪里呢？可怜就在于说，我就害怕了，我不敢见你的面。你注意，还有一次上帝的显现是在圣经当中特别突出的一次显现，在众人面前显现，就是在西乃山。大家记不记得，在西乃山的时候有黑云密布，有雷轰闪电，然后上帝降临在西乃山上面。然后这个时候上帝呼召摩西上去跟他说话。以色列百姓那个时候怎么说呢？以色列百姓就跟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什么死亡。这是真的，弟兄姊妹，罪人是很可怜，就是罪人其实是受不了直接面对上帝。你注意，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例子，比如说但以理，当上帝在异象当中跟他说话的时候，但以理突然扑倒在那里，如同死了一样，对不对？你看那启示录，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上面的时候，主基督亲自向他显现的时候，他也是扑在地上，如同死了一样。 所以罪人自身去直接面对上帝的时候，其实人是面对不了的，人是面对不了的。就我们再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好像看太阳，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能不能有人啊定着眼睛看太阳？中我们是中午的太阳，不要说中午，其实早晨现在八九点钟、十点钟的太阳，你能不能一直眼睛一眨不眨的看太阳？受不受得了？受不了。为什么？眼睛受不了，软弱，对不对？你是看不了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去直接面对上帝的时候，我们受不了，我们受不了。所以上帝因为他的恩慈，他就用了一个什么方法呢？他就用了一个方法，他把他的真理启示给先知，让先知记载下来。像刚才以色列人说的，说求你上去听上帝说话，摩西啊，你去跟上帝说话，然后回来你跟我们说，我们能听。但是上帝直接跟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怎么样？死亡，我们受不了。所以上帝是非常的恩慈，就是用了人这种方式来向我们说话。包括主基督是不是圣子上帝，弟兄姊妹，他是不是真实的神呢？是不是父神比他大，他是次等一点呢？啊，耶稣基督是不是次等的神？不是，他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三个位格却是同一位神。这三个位格每一位都是完全的神，是不是三位组在一起组装起来成了一个神？我再问弟兄姊妹，是不是圣父有一定神的属性，圣子有一定神的属性，圣灵有一定神的属性，咔咔咔一组装，像变形金刚一样，然后 OK 了，成了一个神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圣父是完全的神性，圣子也是完全的神性，圣灵也是完全的神性。但是你注意，主耶稣基督要来到我们当中向我们说话的时候，他是不是仅仅以神性向我们说话？不是，他是怎么向我们说话？道成肉身，取了我们真实的人性，我们才能生他，听他说话，才能听他说话。所以我们大家有经验，比如说你看太阳受不了的，所以你在太阳底下，一般特别姊妹有的时候又爱漂亮，然后有的时候要涂上防晒油，不单是涂防晒油，有些人要戴墨镜，对吧？这才受得了吗？是不是？包括你说观察太阳，为什么大家对比如说出现日食的时候大家会观察太阳？因为日食的时候是什么呢？是有地球、月亮这些运行，特别是把那个太阳挡住了一部分，把太阳挡住一部分，太阳的光没那么强，才能做科学研究，你明白吗？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不能直接去面对上帝，而是上帝借着先知。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又来了，弟兄姊妹，先知是不是罪人呢？先知是不是特质造成的呀？他们可以面对上帝的光，来吧，就是照不死我，会不会这样子？我就不怕了，会不会是这样子？不是。哎，那先知跟一般的人有啥区别啊？到底，哎，他们都是亚当的后裔，同意吧？他们也是需要救赎的罪人，同意吧？那上帝怎么可以跟先知说话呢？一定是上帝给先知他们身上放下了一些特别的恩典，同意吧，弟兄姊妹？就是这些先知什么特别的恩典呢？就是先知身上涂了防晒油，是吧？不怕太阳晒。我说举例子可以这样举，就是上帝给先知身上涂的防晒油是什么呢？就是福音，就是他们对福音的认识。他知道说上帝用福音，用基督的血，虽然旧约的先知没有那么清楚，但是他们借着献祭，借着一系列的这些事情，知道一件事情，说有一位神的羔羊为我献祭，为我死，所以我虽然是罪人，但是羔羊的血洗净我一切罪。其实我们在上帝面前受不了，不是因为物理的光，你明白吗？是心站不住，是我们的心灵站不住。所以这些先知一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福音特别的坚稳。他福音特别坚稳，是不是因为他特别聪明，弟兄姊妹？不是，因为什么？因为上帝施恩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能够领受上帝的福音，然后能够在上帝面前站稳。然后上帝其实向先知说话的时候，依然是非常的怜悯，依然是非常的体恤人的软弱。所以圣经上面用了一个词，我们大家熟悉的经文里面讲说，圣经都是神所什么？默示的，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摩西为什么这么突出？是因为摩西在西乃山上面面对面见上帝。但是是不是每一个先知他在领受圣经启示的时候都是像摩西一样啊？不是，不是的，不同的。所以你要真正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先知是因为上帝将福音真理赐给他们，让他们对福音的认识特别透彻。同时上帝有没有给他们一个爱灵魂的心？
有一个爱灵魂的心。所以像先知耶利米在最艰难的时候，他说我不想干了。其实我们翻译成现代化就是摩西，这个耶利米跟上帝说我不想干了。其实好多先知都说过这样的话，我不想干了，但是当我闭口不言的时候，我就如同谷中有一个什么呀，闭塞的火一样，我不说不行。像保罗说的，说我如果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所以上帝给他里面一对福音的认识，二给他们有一种对灵魂的那种迫切的火热的爱，甚至以色列要用石头打死他们，但是他们还是说我要把神的话写下来。大家记得耶利米曾经写下来，然后让巴录抄录下来送给王，结果以色列的王听不听，看了他那些耶利米的书信以后什么反应啊，把拿了一把刀把他那个耶利米写的书一挑破，丢到火里面怎么样，烧掉。烧掉以后怎么办呢？耶利米有没有灰心呢？耶利米非常难过，但是这个时候上帝感动耶利米，怎么办？再写。所以耶利米又写，巴录帮他再记录下来，就是这种对灵魂的这种迫切的爱，这种对福音的深刻的认识。所以这样子，那你说梁弟兄，干嘛上帝不让我们都这样？不，上帝知道我们每个人各不一样，阿们吧。我们有些大部分的基督徒，绝大部分的基督徒是很软弱的，没有像先知这样子福音这么牢固。我们特别有律法的那些人，大家记得那个福音书里面特别著名那个故事，就那个少年官，几本福音书都记载了。那个少年官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是不是很夸口啊？说律法我都遵行了，你就告诉我怎么得永生。其实这是他骄傲。他如果真的面对上帝的时候，他还站住站不住，完全站不住。我跟你讲，律法主义者只能够在人面前夸口自己，但真正的面对上帝，真正不要说面对上帝，真正面对自己良心的时候，他站不站得住？圣经上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有，谁啊？卖主的犹大。卖主的犹大是不是上帝用大光照他之后他上吊自杀了？不是，他面对自己良心就受不了。一个律法主义者，一个自以为自己行为很好的人，他面对自己良心，诚实面对自己良心的时候，他活不下去。只有一个人领受福音了，他才站得住。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上帝借着众先知向我们说话，就显明一件事情，上帝是恩慈的。上帝不直接跟我们说话是因为他是恩慈的。既然上帝是恩慈的，所以我就问弟兄姊妹，你就晓得说这位恩慈的上帝所设计的福音，我们要得着会是非常难的，还是其实是容易的？这位上帝是很恩慈的。我再举例子让大家知道。比如说一个人在路边看到一个乞丐很可怜，腿断了，然后躺在那里动不了，这个人是恩慈的，想帮助这个乞丐，他会不会拿着一个吃的要给这个乞丐？他个子很高，1米9，然后就这样拿着让那个乞丐拿，那个乞丐够不着，他就这样你站起来就拿着，这个叫不叫恩慈？他应该怎么做？他应该蹲下身来把这个给你，你明白吗？上帝既然是恩慈的，他就俯就卑微。所以福音不是难得的，因为最难的部分谁做了？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做了。他为我们道成肉身，他为我们守全了律法，他为我们顺服天父一切的旨意，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他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当你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最难的部分耶稣全部都做了。其实然后那有没有一部分要我们做的？从福音的角度有没有一部分要我们做的？没有。从福音的角度只有一个事情要我们做的，就是什么？接受。这就叫信，信就是接受。所以为什么福音设计成这个样子？上帝为什么不在福音上面加稍稍的一点条件？其实他加稍稍的一点条件也还会有一些人可能会得救，是吧？比如说稍稍加一点条件，比如说加一个条件哈，不单要信耶稣啊，这个捐1块钱，这个条件不高吧？弟兄姊妹，捐1块钱，这个条件高不高啊？不高。但是如果加了这个条件，是不是很多人其实还会灭亡？至少有一个来不及，那个钉十字架的强盗来不及，就来不来得及捐1块钱呢？来不及。上帝就没有设计，为什么？因为他是无限恩慈的上帝。所以你要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既然知道上帝向我们说话就体现出来他的恩慈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一定知道一件事情，福音肯定是因信称义的。福音是肯定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什么？就必得救。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因为他是恩慈的。而且因为他是恩慈的，所以弟兄姊妹， 你真的，我说我们好多弟兄姊妹对上帝的恩慈认识其实真的不够，比我们自己以为的差得很远。上帝是恩慈的，所以你可以常常什么事情都可以向他祷告，同意吧？你见过哪个儿子，如果他的爸爸是恩慈的，是一个慈父，这个儿子跟他爸爸要什么事情的时候，是不是随口就说的，而是编一大堆啊，写一篇八股文呢、啊？所以我们就反对那种写好了，弟兄姊妹哈，最近我们做了一本书啊，这本书叫做《如何祷告》啊，这本书上面所有祷告的例子都有了啊，怎么为爸爸祷告哈、啊，怎么为儿子祷告哈、啊。然后呢，哥哥呢，怎么用40天把他祷告好？啊，工作遇到什么难处，你照着念就行了。你知道我们做不做这种书？绝对不做。为什么绝对不做？因为你上帝是恩慈的，你就照着你需要的，你就跟他求，你就直求，你就倾心吐意就好了。因为他是恩慈的。说主啊，最近有点不好意思讲，别的都不缺，就缺钱。有没有这样的时候啊？有，我们有些弟兄说：“呀，这太不属灵了，吃日用的饮食，日用的饮食，你给我面包就行了。”不，你缺钱就缺钱，可不可以求啊？可以嘛？就是我说，就像一个儿子跟爸爸，如果真的是亲密无间的，他说我缺钱，是吧？儿子跟爸爸说：“爸爸，我看到那个我们同学买了一个文具盒，或者买了一个什么什么书包，特别好看，我也想要。”这个叫儿子和爸爸的关系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啊？正常。如果儿子特别想要，然后看见爸爸不吭声，然后想了半天，绕一大圈找他姑妈啊，再找他姨父啊，再找他舅舅啊，再找了一大堆人，然后来说服他爸爸，这个父子关系如何？弟兄姊妹，肯定不好，你明白吗？他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会这样呢？因为祷告自己不祷告，长老为我祷告哈、啊，请弟兄姊妹代祷哈、啊。为什么？我不是说大家不应该代祷，不是说长老不可以，是你自己千万要知道一个，你不要觉得说我祷告上帝不听，不，他是恩慈的，是不是？他借着众先知向我们说话，就是因为他恩慈，他知道他直接向我们说话我们受不了，你明白吗？他为什么？比如说我们基督徒有主日聚会有讲道。他为什么不干脆大家都坐在下面，绑一下派一个天使过来，咔咔咔，把天上的话讲一讲，或者他自己在这儿显现？因为如果他那样讲的话，我们也有一个人受得了，全跑了，你知道吗？受不了。你说不不不，梁弟兄，我福音很坚固的，这叫自夸。你受得了，你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是不是？所以我们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抓住上帝的恩慈，你就一定信心坚固。所以上帝是恩慈的，所以这个世界是不是堕落的亚当的后代组成的？这个世界是不是抵挡上帝的？但是这个世界里面依然有温情。为什么？你因为人还是人嘛。不，因为上帝是恩慈的，是上帝是恩慈。所以我昨天在那个朋友圈上看到有一个朋友转发了一篇文章，是一个佛教徒写的文章。这个佛教徒怎么样子？他在他住的小区里面观察一只小虫子，他那一只小虫子往前爬，往前爬，爬到他们小区的那个马路上了，他就开始有点担心，因为爬到马路上面，他看到有人骑自行车如如如过来，没有把那个小虫子压死，但是那个小虫子还在继续往前爬。然后后来又过了一辆汽车，他在那儿纠结。你知道佛教徒他在这方面有追求的时候，他是道德主义的，你知道吧？因为他说众生平等，是吧？这车过去了，过去了，他就担心呀，他就开始自责自己的，说我刚才为什么不伸手把这个小虫子给救了呢？然后呢，车过去以后，他又打开，因为在小区，他说晚上嘛，打开手电的那个，大家现在那个手机不都是有那个后面那个闪光灯一个电筒应用，打开手机电筒，找找找，哎呀，找到那个小虫子了，他特别感动。特别高兴，他说：“哎，这个小虫子原来没死，但是他的这个林黛玉式的感伤又出来了。怎么讲？他说：‘你看，我们这些人也是这样子的。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面，自己还以为正在往前走，可能突然过来一个人生的命运之轮，咔嚓，碾碎了。”是不是啊？我还以为蛮有盼望，我的事业、我的家庭、我的爱情，一切都要。正在往上坡走，你不知道远处一辆车正在开过来，你以为那个光照得很亮，以为前途光明，那是车头灯啊，那要把你压碎了。所以我看了那个，我就在那，我比较感慨，我就后面跟他评论一下，我说还好，感谢主， 我们不是被无情的命运之轮掌握我们命运，谁在掌管世界啊？上帝。什么样的上帝啊？恩慈的上帝。所以我们不是小虫子，我们不是那个会被命运的轮子给压碎的小虫子，你知道吗？你如果遇见这样的事情，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像一个大轮子要压碎你之前，上帝可不像那个佛教徒要拿着手电筒在那找找找，不，上帝知道是你承受不了，他会怎么样子？他马上把你抬起来，对吧？我们的灵性是要怎么样？日日高升，稳行在高处，这就是上帝。我们很多时候，所以我说弟兄姊妹，你去看的时候，因为你离开上帝，你也有这样的担心感慨，对不对？我也以为我的生活开始往上走了，没想到来了个车斗灯，是不是把我的生活都给搅乱了，差一点给我碾死了，我的胆都吓没了。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有，圣经上面有没有？有。扫罗其实就是这样子，你注意扫罗刚开始做王的时候多威风啊，多谦卑啊，那些人毁谤扫罗，扫罗理没理啊？扫罗没理，有些匪类毁谤他。但后来哥利亚来的时候，扫罗怎么样子？大家躲山洞里，扫罗呢？扫罗也躲山洞里，你知道吗？因为他看见一个命运的巨轮要来压他了。这个时候大卫不一样，大卫说，这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怎么敢向以色列的军队叫骂，是吧？所以大卫就要去跟他打。那个非利士的那个哥利亚，你嘿，你这个小朋友，你这个该跟我打仗，你手里刀都没有，拿根绳你是干什么？他很生气啊，因为大卫是不是手里拿了个鸡旋，鸡旋上面套着什么呀？套石头，而且大卫手里拿根棍儿，这个把哥利亚气坏了，你知道吧？那个棍儿是打狗棍儿，你明白不？就是哥利亚人家是拿着大枪，拿着大刀，那个枪那么粗，有个人专门在他前面帮他扛盾牌，你这个大卫拿根打狗棍儿，小小细细的棍儿，然后甩着个绳就过来了，把他气坏了。但大卫怎么说？大卫说，你们征战是靠刀靠枪，我是靠谁啊？我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你明白吗？我们是有一位恩慈的上帝。如果大家注意新闻就看到，比如说从去年开始一直到现在，特别浙江温州那边一直在拆十字架，大家知不知道？好多教堂的十字架强行给拆起来，你会看到一些文章在分析怎么样。我们在这方面我们要不要慌啊？不用慌，因为上帝掌管万有，你知道吗？上帝一定让他的百姓得胜，凡是攻击神百姓的最后一定丢盔卸甲，同意吧弟兄姊妹？一定丢盔卸甲，最后一定是惨淡收场。你不要听那些有的仇敌叫的声音很大，那个声音都叫做围城怎么样子啊？叫号如狗，进来进不来啊？进不来，你放心好了，是不是？他们在上帝面前如同风剪的脆节一样，上帝一吹就把它吹掉，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上帝对我们呢，他会不会用噗一口气把我们吹走啊？不会，上帝是恩慈怜悯的上帝。包括这个世界有些人抵挡上帝，上帝为什么噗一口气把它吹掉？因为上帝是恩慈怜悯的上帝。所以我们看到约拿就不理解了，约拿只理解上帝对神的百姓有恩慈，却不理解上帝对那些不信的人有没有恩慈啊？也有恩慈。他说，你怎么让尼尼微的人不干掉他们呢？简单来讲就这个意思嘛。约拿的意思就是，你怎么不干掉他们？上帝怎么说？上帝说，这么做一座大城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十几万，不能分辨左右手是什么人呢？孩子，小孩子，小孩子都十几万，大人肯定这个城是当时来讲很大的城，至少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口的城，所以我岂能不爱惜呢？所以我要让你传福音给他们，这就是恩慈的上帝。你抓住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所信的不是苛刻的暴君，我们所信的是恩慈的天国的君王。像我们之前跟大家发的这个，我们发的这个文章，大家其实去看一下就知道，我们那个微信平台上面发的文章，主耶稣基督他讲了天国的法则是服侍的法则还是管控的法则。服侍的法则，主耶稣说，你们为大的要服侍小的，阿们吧。你想做首的，你要服侍，你要做仆人。那他天国里面最大的是谁？弟兄姊妹，最大的是耶稣。这条规则在耶稣身上适用不适用？弟兄姊妹，哎呦，不适用。这个规则是他颁布给别人的，是国王是超过众人的，但是国王所颁布的命令就是国王自己的心意，同意不同意？所以耶稣服侍众人， 所以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洗脚，所以我说我在那篇文章里面我提醒大家，你注意主耶稣基督给彼得他们洗脚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为了教训他们一顿，所以拿盆水来蹭几下，然后好了干完了，准备听我教训你们，是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不，我相信主耶稣是真心的仔细的给他们把脚洗干净，连卖主的犹大在内都是给他洗干净，洗干净之后他们特别感动，主耶稣跟他们讲那番话，天国的法则是服侍人的，你想为大的，你想做头的，你去服侍弟兄，就是这样子，你明白吗？他是天国君，为什么是这样？天国的法则为什么是这样？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想过天国的法则为什么是服侍人的法则？因为就是我们讲的这一点，因为神是什么？恩慈的，他是恩慈的，所以他向众先知启示，他让众先知来教我们，因为他是恩慈的，这位恩慈的上帝所设计的救法，所设计的救赎的福音也一定是什么呀？恩慈的。所以他的福音主耶稣就讲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怎么样子啊？可以到我这里来，我来不是招义人，我来是招罪人悔改的，我是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的，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你知道吗？所以你发现自己软弱，你发现自己可怜，你有福了。所以天国八福是这样理解的，主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有福了，这里面都是发现自己可怜，你明白吗？不是让我们自己挤出来的，你知道吗？所以有些人是法利赛式的读天国八福，说哀痛的人有福了，所以明明心里高兴，然后装作整天默哀一样，干嘛啊？是不是？他是指的你那种心灵的状态，你是了解，你是知道自己可怜的，你就一定有福。上帝看到你可怜，会不会怜悯你？会不会怜悯你？还是上帝就活该，叫你受多一阵？会不会这样子？弟兄姊妹，会不会上帝看到一个基督徒说很可怜的时候，上帝说活该？谁叫你不按照我真理行的？是吧？谁叫你之前怎么怎么样？你见过有没有一次上帝这样说话？有没有见过有一次这样说话？没有一次。你可怜的时候他一定怜悯你，不管你可怜的原因是什么，你要抓住这一点啊，弟兄姊妹。我们经常是用律法的思路，用所谓的因果报应的思路来看上帝，所以我们会软弱，觉得我之所以落到今天的光景都是因为我自己不好吗？是啊，这叫自省。但上帝是不是这样看你啊？上帝是不是觉得活该啊？在上帝的字典里面特别对他的百姓没有活该这个词儿，你知道吗？他说可怜，我就怜悯他。你看到以色列人是怎么背逆上帝，在先知书里面结果上帝说我就怜悯他们，我怜爱的心就发动，我慈悲怜悯的心就发动，我是用慈生爱所来牵引你们，我是以永远的爱来爱你们。这个话是对谁说的？弟兄姊妹，是在先知书里面对着悖逆的以色列人说的，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们，我以慈爱吸引你们。这个不是对着约书亚所带领的以色列人，不是对着大卫所带的那时候刚强的以色列人说的，是对着特别悖逆、特别软弱、特别可怜的以色列人说的。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被周边的剩下的迦南七族周边的那些外邦欺负，所以上帝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们，我以慈爱吸引你们，我如同小鹰，我如同母鸡想把你们聚集在我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所以耶稣说了这话就哭了。他有没有责备说我跟你们讲为什么你们今天会是这样，为什么你们是这样子，我都气死了？他有没有说这些话？没有，他就是怜悯，他就是怜悯，你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上帝他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一个从这个角度来讲，就一个原因，因为他是恩慈，他是恩慈的上帝。你任何时候你知道这位恩慈的上帝，像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是跟我有关系的上帝。你当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他的恩慈是为我预备的。你要知道他的恩慈像永远也挖不透的海一样，你去里面拿着勺，你去拿一个抽水机，你去抽吧，你永远不会把上帝的恩慈给抽干了，他一直对你都是恩慈的，你明白吗？而是我们自己把上帝想象为严苛，所以够了够了够了，上帝已经够怜悯我了，我不能再求怜悯了，我求他公义了。那你这不是自己找事儿吗？是不是？你这不是自己糊涂吗？你说主啊，更多的怜悯，主啊，更多的恩慈，主啊，给我更多的恩典，因为我软弱，所以神赐恩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 他阻挡骄傲的人不是故意绊倒你，而是因为你自己骄傲，你就阻挡了你自己领受恩典。你只要承认说我是软弱，主啊，我软弱，我一辈子也软弱，求你加力量给我，那么他就加给你。所以我以前也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我就很喜欢那个父亲在主耶稣基督面前祷告的时候，求的时候说的话，他说，主啊，我信，但什么，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我是经常还是在上帝面前，我想我一辈子都需要这样的，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咦，你都做牧师了还信不足？是，别说做牧师了，你再做100年牧师还是信不足，你明白吗？你承认自己软弱，抓住上帝的恩慈，你就无往而不利。你不愿意承认自己软弱，不想抓住上帝的恩慈，当然阻挡很多，因为你想自己面对，你明白吗？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就是上帝借着众先知向我们说话，是因为他是恩慈的，他不要我们因着他直接说话把我们吓走，他要我们领受真理，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些跟我们一样的先知所启示的圣经，我们就敢放下心来去研究，来去认识，来去知道。那我们讲第三点，你会看到这里面讲的说，上帝向我们说话是多次多方的说话，是不是？多次多方的说话其实里面的意思很深，我们今天都讲不完。那我们今天先跟大家讲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用多次多方的方法向我们晓谕，是表明他的宽容忍耐，是表明他的宽容忍耐。一个人多次跟你讲，一定是忍耐你，同意吧？不耐烦的人就讲一次，我好讲一次了哈，听懂没有？听懂了哈，记得听懂了，下次你再找他。那这是你上次不是听懂了吗？我又忘了。好，我再给你讲一次哈，我再一再二没再三再四了哈。一般是这样，这叫不忍耐，对不对？这叫不耐烦。但是一个人不断的跟你讲，不断的跟你讲，这个是什么？忍耐。上帝是忍耐宽容的上帝，所以上帝在启示圣经上面其实是不是多次多方啊？多次多方。跟亚当夏娃，上帝有没有讲？我跟亚当夏娃讲的多清楚啊，还用我再说吗？我这里面救赎应许了没有啊？我不是说了吗？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你们那么小心干什么？上帝有没有这样子啊？没有。上帝跟亚当夏娃讲了，又跟以诺讲，跟以诺讲了，又跟挪亚讲，跟挪亚讲了，又跟亚伯拉罕讲，跟亚伯拉罕讲了，又跟以撒讲，又跟雅各讲，又跟一路讲下来，跟摩西讲，跟摩西讲完了，又跟亚伦讲，然后大卫呀、啊，众先知啊，神的百姓啊，一个一个讲。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没有考虑过这些，因为我们自己有限，我们忘了一件事情。其实我们每个人领受福音真理，从旧约到现在，其实每一个人是不是圣灵做工的结果，还是只是人做工？圣灵做工。其实你我们对福音的领受是不是很顺畅啊，弟兄姊妹？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对福音的领受都需要多次多方，你就知道了。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这个，因为我们中国现在比较这方面体会比较少，以前的一些人体会比较多。我们现在都是独生子女，有些以前的那些家里面生三个四个甚至七八个，然后做父母的，你注意，做父母的有的如果孩子生的多的话，一般是老大带老二，或者老大带老三，是不是啊？父母有时候不耐烦了。我说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做工作，我们问的问题，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愚昧，其实有没有类似的地方啊？经常非常类似。圣灵上帝有没有嫌弃我们？说哎呦，5000年前就问过这个问题了，又来问，会不会这样子啊？上个主日就讲过了，这个主日又得跟你们讲，下个主日还得再讲，有没有这样子啊？没有。所以上帝是多次多方晓谕列祖的时候，就表明上帝是何等是忍耐我们的。我讲这些话不是让大家自责，对不起主啊，让主这样忍耐我，我真糟糕。哎，你如果这样，你是律法理解的，我不是要这个目的。我的目的是让你知道说，上帝就结合我们刚才讲的恩赐，他为什么忍耐？因为他恩赐啊，因为他爱你啊，你明白吗？就像一个母亲喂他的孩子喂奶，有没有喂烦过？咦，又喂，会不会这样子？弟兄姊妹，昨天喂过了，今天又喂啊！昨天吃了三餐，今天又吃三餐，咱以后改了，是吧？昨天三餐，今天两餐，明天一餐，有没有这样的母亲呢？没有。反而很奇妙的事情就是，这个母亲看到，咦，孩子昨天吃了三餐，今天又吃三餐，而且今天吃的比昨天还多，高兴不高兴啊？还高兴。 这就是神的心，你要把上帝的恩慈和他的忍耐结合起来，你不要觉得上帝在那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我受不了你们了，是不是这样子？你把上帝理解成这样子，你就把上帝搞错了，你是用你在揣摩上帝。不，上帝是忍耐我们，他不懈的忍耐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而且他在忍耐我们过程当中的时候，他不是嫌弃，不是不耐烦，他喜悦我们的进步，他有他在我们身上要做成他美意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圣经上面你注意，我们原来讲的这个福音罗马书，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罗马书三章，我读给大家听这两节的经文。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这是罗马书三章25到26节，就是这里面其实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上帝忍耐我们宽容我们是福音成就必不可缺的，如果他不忍耐我们的话，福音就成就不了。其实上帝的心在什么时候得到满足的，弟兄姊妹，在哪一刻，在哪一个地方，在什么时候得到满足的？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得到。但是上帝就这样忍耐，你说哎啊，我明白了，上帝现在心情比以前好了，因为以前耶稣没定十字架上帝心里难受，定过了他就高兴了，你是不是这样理解啊？不是，耶稣定了十字架和没定十字架与我们而言是不是大不一样啊？上帝是不是永不改变的，弟兄姊妹？你不要把上帝想象成上帝原来耶稣没定十字架上之前上帝很着急啊，经常发火呀，要喝一些凉茶呀，降降温呐，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上帝那个时候是忍耐我们，耶稣基督定了十字架以后忍耐我们，不忍耐我们，忍耐，你要这样去理解，他依然忍耐我们，包括我们这些信了耶稣，像我刚才举的例子，有姊妹其实他已经信了，他一直说我是假信心，我是假信徒，我是知识性的信，我是历史性的信，我是神迹性的信，我说哇，这些神学学的，你看看人家学神学是要坚固信心，他学神学是要拆毁信心，这学的其实不知道学到哪去了，学成这个样子，上帝忍耐不忍耐我们？忍耐，他忍耐我们是不是不耐烦？不是，不耐烦就不叫忍耐了，你明白吗？所以他忍耐我们的心，包括使徒彼得讲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就是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什么？乃是宽容你们，因为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什么？乃愿万人悔改。所以他借着列祖多次多方晓谕我们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位向我们说话的上帝是恩慈又是忍耐的上帝，他忍耐我们，他是忍耐我们一切的软弱。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清楚去看见，如果没有上帝的忍耐，就没有因信称义的福音，没有上帝的忍耐就没有因信称义的福音，就上帝亚当夏娃堕落就灭掉算了，重新再造。上帝有一次试验摩西，大家记不记得？有一次以色列人哎呦不听话，然后抵挡上帝，然后毁谤摩西，毁谤的一塌糊涂，然后上帝那次其实摩西就领受上帝的心，明白上帝的心，上帝说我把这些以色列人灭掉，叫你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上帝其实这个时候是试验摩西，上帝是不是真的说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这些以色列人，摩西你比我还厉害，你能忍得了，我忍不了了，你忍了几十年，我忍几千年了，我快受不了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上帝试验摩西，结果摩西听了这个话怎么样子啊？摩西马上扑倒跪下来，这是你的民，这是你的百姓，是不是啊？你若不与我们同在，这些外邦人，这些你的仇敌就会嗤笑你，是吧？你与我们同在。上帝听摩西的祷告没有啊？听。摩西在试验当中得胜了没有？得胜了，他就明白上帝忍耐的心。所以摩西经过那一次以后，忍耐陪伴以色列人多长时间啊？40年。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心，你明白吗？所以我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知道上帝对我们有无限的忍耐恩赐当中的忍耐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知道有几点是你很大的安慰。第一个，我说什么安慰，就是我不惧怕失败，我做错了事情上帝忍耐我不？你会发现你在公司里面做错事情，公司一般能忍多久？一般老板一般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同意吧？你第三次犯同样的错，我至少要给你调离岗位，是吧？ 你再犯错误我把你开了，对吧？我不要你在那儿，我在工作了。上帝，所以有些人工作的时候就比较紧张，小心，哎呀，不能犯错，不能犯错。我当然我讲这个意思不是说你，哎呀，上帝无限忍耐，我就一直犯错就算了。不，我的意思就是你软弱了，你失败了，你跌倒了，你知道上帝无限忍耐你，他会把你搀起来，他会把你扶起来，他会教你智慧，教你真理，让你知道说为什么之前摔倒了，现在我要站起来。就像我们之前讲的，说我们信仰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人，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重新再来，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了新的。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不管失败多少次，不管做错多少次，上帝都是忍耐的。你明白吗？所以你说啊，梁弟兄讲这个话，那我们可能很慢都走得不会很慢的，这样才走得快。真的，你以为催赶的会走得很快吗？催赶的走不快的，而是忍耐才走得快。小孩子就是这样子，你试一试。我发现就是这样，我身边有亲戚就是这样，他父母原来小的时候急呀，整天催他，整天催他，结果他四十多岁了，其实做事情他还会紧张。他一想来他原来他爸爸是怎么逼他急，他就紧张，甚至手都会发抖。但是有些孩子为什么慢慢长大了以后做事麻利，不是小时候他爸爸就逼他逼出来的，而是父母在小时候就忍耐他，陪伴他，在他软弱的时候要慢慢走的时候就陪着他慢慢走，等他跑的时候就跑得特别好。我以前也举过这个例子，比如说这是我观察小孩子身上观察出来。比如说我儿子那个时候他到了该学爬那个阶段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广东，该学爬那个阶段，身上穿的衣服也比较少，不影响他爬，所以他就学着爬。我们在地上铺了泡沫垫，他在那爬爬爬爬爬爬，爬到一定阶段，爬了几个月，他自己挺着肚子站起来了，站起来走两步，然后赶紧很小心要跌倒，赶紧又趴在那儿。反正这样子，他慢慢，我们没有拿学步车教他学走路，他就自己学走。那他后来走路的时候，他摔跤的时候，他就不会摔得太重，因为他是前面慢慢爬出来的，是吧？他是慢慢爬出来的。那我是什么意思？就是因为你人生成长的历程啊，有些阶段看来就是慢的。像我们教会发展也是一样，我们教会去年开始这种在福音里面的改革。你现在改革到今天，我们在某些方面表现一定会比别人慢，但是我们的改革逐步转型，耐心，我们也不是说我们长职在这方面就都一定做得多好，但是我们逐步转型，转到正确的轨道上面以后，我们走起来会比别人快，我们传福音能力会比别人强。这是我的信心，这是我的盼望，这是真理告诉我的。如果我没有这样的信心，我走了算了，我还干在这服侍干什么呢？你明白吗？我们一定是这样子的。但是你没有忍耐的过程，刚学走你就想他跑，跑得了不？跑不了。还没学爬就要走，没学走就要跑，没学跑就要飞，这叫拔苗助长，对不对？上帝不是这样子。所以你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去晓得说，你虽然跌倒，但是这位忍耐的上帝一定扶持你的。另外一点，我们也希望大家知道的，上帝在圣经上面有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忍耐的最后的结果是羞耻还是不至于羞耻？不至于羞耻。上帝的忍耐呢？上帝的忍耐会不会忍，上帝忍最后失败了，上帝算了，反正也有成功有失败，会不会这样子？弟兄姊妹，虽然我是神，但是也有成功有失败，会不会这样子？弟兄姊妹，不会。不是你有能力，是上帝的能力一定保证他忍耐的最后结果一定是成功，一定是得着。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清楚知道这些时候，你虽然软弱，你不要绝望。你不绝望的原因不在你自己身上，在上帝身上，你知道吗？上帝这样忍耐陪伴你，他要达成的最终结果一定是成功，一定是从拯救的角度来讲的话，他既救你就救你到底。从成圣追求的角度来讲的话，他忍耐陪伴你就一定是你更新。从你的灵性的长进的角度来讲的话，他一定是你灵性长进，因为上帝是无限忍耐的。你明白，他忍耐的结果一定是好的，同意吧，弟兄姊妹？他忍耐的结果一定是好的，所以这样子我就不绝望，因为上帝在忍耐我，上帝在陪伴我。这样子，一方面我又知道说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有软弱，有跌倒，我不用担心，我不用慌张，我不用惧怕，因为上帝会扶持我，因为他会忍耐我。另外一方面，我又有一个坚信，我说上帝他忍耐我陪伴我的结果一定是好的，这叫我的信心。我的信心在哪里？在上帝。人能不能 得出，如果没有上帝，没有这位恩慈的上帝，如果没有福音，人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得不出来。人会得出我们刚才讲那个小虫子的结论，你知道吧？我忍耐了，我忍耐了，我往前走啊，突然一片光明，车头灯来了，把我给毁了。这是人的看法，对不对？人，所以人是很绝望的，人会担心，他会担心这种命运的巨轮会把他压垮，他有的时候觉得命运会垂青我，所以我不会出问题，我会工作家庭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但是吧，突然发生了什么事情了，没了，没了，很害怕，对不对？很担心最后没有了，因为这就叫做无情的命运，这叫做无位格的绝对精神，所谓的绝对精神的上帝。我们是恩慈的上帝，忍耐的上帝，有位格的上帝，与我有关系的上帝，所以他忍耐我的结果一定是好的，你要相信这一点。而且我们再问弟兄姊妹，上帝的忍耐的结果是让罪恶横行呢，还是让公义得胜？让公义得胜，你抓住这一点，上帝忍耐的结果一定是公义得胜。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跟大家，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让大家明白。大家知不知道在希腊其实有几个很伟大的哲学家，影响世界很深的，一个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学生是谁啊？柏拉图。苏格拉底是怎么死的你们知道吗？苏格拉底是被害死的，那些人说苏格拉底是个无神论，赐一杯毒酒给他，然后苏格拉底就喝了毒酒死了。苏格拉底喝了毒酒，然后他最好的学生就是柏拉图。柏拉图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你知道柏拉图怎么做吗？柏拉图跑过去，师父死了我也死。你看那些我们中国那些武侠小说经常出现这种情节，柏拉图不是这样的。柏拉图怎么办？柏拉图就跑了。柏拉图有些人说，你这胆小鬼，你师父死了你跑了你。柏拉图怎么说呢？柏拉图说，我不能同时，他们已经杀了希腊的一个天才了，我不能许可他们把另外一个天才杀了，我得跑。其实这个有点吻合圣经，是不是？圣经说这城逼迫你，你怎么办呢？在这城等死，是不是这样说？怎么说？跑到那城去。所以柏拉图跑掉。但是柏拉图在这方面，因为他跟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有区别。那你说如果纯粹按柏拉图这个思想来讲的话，有些人真的被抓住死掉了，他其实绝望不绝望啊？好绝望，哎呀，一个天才被杀死了，俩天才被杀死了，三个天才被杀死了，这世界没盼望了。我们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因为上帝的忍耐他不是让罪恶横行，而是让什么公义得胜的。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忍耐我们的软弱，最后达成的结果是什么？使我们继续在最终，还是使我们胜过罪恶？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胜过。我们罪的权柄在我们身上没有了，罪的债耶稣基督担当了，虽然今生还有罪的存在，但是我却可以得胜。这是主告诉我的，这是忍耐必当成全。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一定相信这一点，就是这是我们的信心。当一个人不相信这一点的时候，就特别软弱。圣经上面有没有例子？有一个例子，很清楚的例子，叫做以利亚。大家记不记得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得胜了没有？加密山上是不是大得胜啊？大得胜。但是他下了加密山以后他绝望了。绝望在哪里？耶洗别来了一招心理学，耶洗别说，如果明天你的脑袋还在脖子上面，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把你的先知怎么死我怎么死。其实这个就是威胁这个以利亚了，对不对？结果以利亚被吓住了。其实以利亚就忘了我们刚才讲的这点，上帝的忍耐的结果不是罪恶得胜，他忍耐罪人，同意吧弟兄姊妹？他在我们基督教，在我们教会，在教外，他都忍耐罪人，但是他的最终的结局是什么？最终的结局不是罪恶得胜，是公义得胜。所以上帝让以利亚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就以利亚跑到西乃山上面躲在山洞里的时候，上帝把他叫出来，跟他说什么？跟他说什么？上帝怎么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干什么？以利亚还在那犟嘴，你注意到没有？以利亚是犟嘴，他说他们都不信你，是不是？凡信耶和华的都杀光了，就剩我一个了，我给你留种呢，我准备在这，我在这给你留种呢。上帝怎么说？上帝怎么回答以利亚？上帝说，我还留下7000人未向巴力屈膝的，就是要把盼望给他，告诉他，你别以为罪恶得胜了，罪恶根本胜不过公义，你明白吗？你看自己也是这样的，你看到自己里面有罪，但是我里面的罪能不能胜过我里面上帝给我的恩典？能不能胜过上帝给我里面那个新造的生命？能不能胜过我对公义的追求？胜不过。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颓丧就颓丧在这里了，觉得没有了，是吧？ 是，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我们的归正观不是那种一刀切过去现在全盘否定过去然后现在重新再来，不，但是我发现我们讲了 N 次，但是弟兄姊妹领受不到心里面，因为我看到有些人原来比较热的现在变凉了，没劲儿啊，也觉得都错了，都错了。不，上帝是恩慈的，上帝是让你里面的那些得胜，那些好的东西要得胜，他让你看见坏的，他让你看见不好的，他让你看见律法捆绑，让你看见宗教捆绑，让你看到宗教化，他的目的是让你靠着福音胜过这些。你倒好，你自己跟自己做了十个探子。什么叫十个探子？丁子明抱凶信的，打不过算了，我现在才发现我里面有一颗世俗的心啊，有一个爱世界的心，金钱已经把我掳掠了，没办法了，让我先享受一段爱世界吧。你软弱，上帝也会拍拍肩膀，好，有水有饼吃吧，你要走的路还很远。这是跟谁说的呀？跟以利亚说的。但是上帝一定要让你知道，我还有7000勇士未向巴黎屈膝呢。我们里面的生命不是向罪恶失败的，不是向罪恶低头的，我们里面上帝的忍耐，他的陪伴，他的恩典是让我们向这些夸胜的。你明白吗？任何时候都是如此，任何时候都是如此。你的软弱，所以讲到上帝忍耐是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安慰，你知道什么意思呢？我们会不会犯罪，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软弱跌倒，然后有的时候迷糊？会不会？会。这个时候上帝如果不忍耐，可怕不可怕？可怕。他如果不忍耐，你一软弱就打一巴，上帝打一巴可不是人打一巴，那打的受不了啊，对不对？他打不打你？不打。他还说你拍拍你肩膀，你该喝水，你该吃饼。但是上帝的忍耐至终却要成全，所以又给我们盼望。所以上帝，我知道我最近软弱了，上帝在忍耐我，在陪伴我，但是我却知道上帝的忍耐一定达成美好的结果，上帝的忍耐一定会使最终公义得胜，圣洁得胜，智慧得胜，真理得胜，生命得胜。这是我的信心，因为你从上帝的启示里面都看到这么多上帝的忍耐，他多次多方小谕列祖，他多次忍耐以色列人，多次忍耐教会，他的目的一定达成。所以你看，所以我再回到我刚才讲的，你别看那些世上拆十字架拆得这么坚决，拆掉几百个了，已经真的拆掉几百个。我看到有些讲说光是在温州拆掉了几百个十字架。你担心，我们为这些恶行，我们当然为这些难过，为这些弟兄姊妹去祷告，对不对？但是我们要不要灰心？他们可不可能胜过上帝的手？不可能，不可能。你不要躲在山洞里面，像那个扫罗带着那些以色列人一样躲在山洞里。哎呦，那哥利亚又高又大，两只手每个指头都是六指。其实六指是正常还是疾病啊？他有病嘛，对不对？是不是啊？这不是有病吗？拆十字架不是有病吗？你说一个国家拆十字架是不是有病啊？你怕病人干嘛？对不对？长六个指头是不正常，你知道不？是不是？你真正知道这些的时候，好了，你担心什么呢？是不是？我的仇敌看起来又凶恶又强壮，但是在耶和华面前没有用的。上帝会忍耐我的软弱，但是上帝会在我的忍耐当中显出他的得胜。这就是我的信心。所以我软弱的时候，我不惊慌。但是我却不至于沉沦，我却不至于灰心，我却不至于变成一个随遇而安、得过且过的人。我知道上帝一定把我带出去，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上帝一定把我带到哪里去啊？带到有青草地的地方，他一定在仇敌面前为我怎么样摆设筵席，他要用油膏我的头，他要使我的腹杯满意，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你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我们就分享这三点。那我们下次再继续跟大家分享，本来想分享四点，但我们时间是不够，那我们求主去引导我们。我们希望大家知道说，上帝的启示，他启示的方法第一个是什么？他是主动的启示者，对不对？第二个，上帝为什么借着先知向我们说话？因为他是什么？他是恩慈的。他为什么多次多方的向我们说话？因为他是忍耐的。你抓住他的主动，你抓住他的恩慈，你抓住他的忍耐，你的信心就得坚固。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爱你百姓的上帝，你是连续你百姓的主。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的软弱，但是我们的软弱必有你的忍耐陪伴，你的恩慈使你要扶持我们，托住我们，你的怜悯要使我们得安息，你的主动，你的能力要使我们知道说没有什么仇敌能够胜过你的教会。所以我们向你感恩和称颂，向你也赞美，也求主你不断的加恩赐福我们归正教会，赐福你的百姓，使我们整个教会所有你的子民，所有你的儿女，在你恩典当中长进，在你眷顾之下成长。也求主你特别带领我们当中正在经历艰难，包括心灵的死因幽谷的弟兄姊妹，能够看到你的恩慈，看到你的忍耐的时候，看到你主动施恩的手的时候，我们就信心坚固起来，我们就不再真的是躺在地上求死，而是能够出去，能够去在各个方面，去到营外，去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在营外来见证你。愿主你的荣耀恩典在我们当中大大彰显，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